中条山之战，中国抗战史上最耻辱的一战。当重庆的军政大员为庆祝上高会战的胜利而推杯换盏之时，蒋介石认为，在军事上，一场小胜不足以证明中国军队素质低劣的现状得到了根本改变。而在政治上，国民党作为执政党的危机正在日趋加重，因为中国的民众根本不信任国民党，信任危机源自执掌权力的军政大员们的精神堕落。
中国山西省的南部地区，位于黄河由南北走向转为东西走向的巨大弯曲处的北岸，此处的黄河成为三省的界河。黄河转弯之前，河西为陕西，河东为山西。黄河转弯之后，河南是河南，河北是山西。三条著名的山脉高耸其间，太行山在东，吕梁山在西，中条山在南。东西走向的中条山横亘在黄河北岸，东西长约170公里，南北宽约50公里，与太行山、吕梁山形成一个畸形山地，贯穿山西的汾河在此注入黄河，其下游河谷就是畸形山地的基底。三省交界处向东控制豫北，向南控制洛阳，向西控制潼关，是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在华北的战略支撑点。
中国第一战区的20万大军驻守在中条山一线。1941年5月，华北日军向中条山地区实施了大规模的突击作战。这次突击作战造成中国军队自抗战以来罕见的巨大损失。日军的战场统计是，中国军队被俘35000名，遗弃尸体42000具，而日军的损失微乎其微，战死673名，负伤2292名。日军没有对中国军队的负伤人数进行估算，按照之前作战的常规计，中国军队每战负伤人数要比阵亡人数多出近一倍。无法想象，在日军士兵的刺刀下，3万多被俘的中国官兵组成的将是怎样一支冗长的悲惨人流。更无法想象，在并不开阔的战场上横陈数万具尸体会是怎样一种令人惊悚骇然的景象。中国第一战区的20万人马伤亡殆尽，中条山战略要地尽失，蒋介石所说的前途渺茫顿成现实。
中条山扼守着中原的战略中枢，在战场上划分被列为中国抗战诸战区之首，即第一战区。第一战区部队在卫立煌的指挥下，在这片至关重要的地区已经驻扎3年。3年来，战区内没有发生大战，主要原因是这一地域内交叉驻防着卫立煌军、阎锡山军以及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特别是八路军创建的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成为拱卫第一战区的重要前沿屏障。
毫无疑问，中条山是华北日军的心腹之患，但是日军也知道，只要不断壮大的共产党武装仍在苦战不休，只要国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仍然牢不可破，进攻并占领这一地区仅仅是设想而已。
进入1941年，日军终于等来了良机，那就是国共似乎要彻底分裂了，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也许会随之瓦解。除了不断爆发的国共间政治和军事的剧烈摩擦之外，让日军做出这一判断的最重要的原因 是1941年初发生在距此千里之遥的安徽大山里的一个惊人事件。这一事件史称皖南事变。
1940年7月间，国民党内部妥协和投敌之风盛行，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武装的摩擦日渐频繁，特别是当新四军为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进驻黄桥地区后，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先是严密封锁新四军的粮食来源，后又调集重兵企图趁新四军立足未稳将其歼灭。新四军一再呼吁韩德勤团结抗日，甚至为了避免冲突主动退出江堰地区，但是韩德勤自恃兵多粮多，妄想与新四军在黄桥决战。中共中央决定后发制人，在黄桥歼灭韩德勤的部队，以彻底解决苏北的问题。黄桥战斗的胜利使新四军得以坚持苏北敌后抗战，苏北抗日根据地也得以发展。新四军的凌厉的战斗力令重庆方面很是不安，蒋介石以避免发生冲突为借口，指派参谋总长何应钦和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向共产党方面提出八路军新四军的作战区域问题，并附带着一个命令式的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之各部队限时全部开到河北、察哈尔两省以及河北与山西北部地区，并将新四军加入第18集团军战斗序列，并规定无论是八路军还是新四军，非奉军事委员会命令不得擅自越出规定之地区，除军事委员会别有军事命令规定外，在其他战区以及任何地方一律不得再有18集团军及新四军名义之部队。
命令在敌后已经形成有利作战局面的抗日部队后撤，放弃艰苦作战和付出巨大牺牲开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从军事上讲，与驻敌为虐无异，因为这等于解除了日军在敌后战场上的军事压力。蒋介石的这一命令连日军都感到意外。
让新四军移驻华北不是蒋介石的根本目的，蒋介石是要寻找借口将新四军彻底消灭。至于怎样寻找借口，那就是只要共产党方面表示不执行命令，他就可以中国军队最高统帅执行军法的名义对新四军进行军事制裁。位于第五战区的国民党军部队曾接到过蒋介石这样的电报，该地区战斗序列无新编第四军或第18集团军部队，如有上项部队或该战区无案之游击队在该战区活动时，即系匪匪潜入冒充，养自即日起由该战区长官指定部队分区搅拌，彻底肃清，以恶乱盟，并刻日部署，实施据报。归根结底，蒋介石所进行的是政治设防。
一寸山河一寸血，
一寸山河一寸血，
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军旅作家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正在播出。
8月25日，周恩来回到重庆，先后与蒋介石、白崇禧以及何应钦会晤。周恩来表示，共产党方面愿意稍作让步，但蒋介石坚持八路军、新四军一律开到旧黄河以北，游击队留在当地 交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九月，针对调整新四军作战区域问题，周恩来再次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一、扩大第二战区至山东全省及绥远一部；二、按照第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各地游击队部队全数发饷；三、各游击队留在各战区划定作战界限，分头击敌。十月十九日，国民党方面断然拒绝了周恩来的建议，并以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的名义，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以及新四军军长叶挺发出电报，指责八路军新四军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等等，再次限令八路军和新四军一个月之内全部开到规定之作战境地内。
此时蒋介石已经调动部队包围了共产党中枢所在地陕甘宁地区，兵力达四十万以上，又密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从浙赣前线抽调部队，包围位于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和所属部队，同时命令第三十一集团军汤恩伯部和第二十一集团军李品仙部分别由豫西和鄂东同时向东移动，配合鲁苏战区韩德勤部准备向华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发动进攻。
十月底至十一月初，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先后分别或联名致电周恩来、彭德怀、叶挺和项英，指示八路军和新四军做好各项应急准备。毛泽东甚至想到，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而不是把乐观情况作为出发点。就目前的局势来讲，共产党人需要面对的很可能是最黑暗的局面。十一月九日，朱德、彭德怀、叶挺和项英分别以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名义答复重庆军事委员会，除了驳斥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种种污蔑之外，婉言拒绝了强令八路军和新四军全部即移至黄河以北的要求，但同时表示，新四军位于皖南的部队可以遵照蒋介石的命令向北移动，只是部队移动需要准备，需宽限十日。
鉴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更为重要的是，鉴于国民党军已有围攻皖南新四军的迹象，中共中央命令新四军皖南部队须于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底之前全部北移。新四军军长叶挺专门前往江西上饶，与顾祝同当面商谈新四军移动问题。新四军谋求移至皖北，其次是移至苏南，特别要求顾祝同保证新四军在移动中不受国民党军的袭击。就在这时候，共产党方面突然发现，位于豫西的汤恩伯部的九个师正在东进，毛泽东立即致电新四军军部，请叶挺当面质询顾祝同：一面苏北沿河，皖南令我北移；一面派二十万大军东进，是何用意？是否彼方已准备决裂？毛泽东嘱咐叶挺，在与顾祝同谈判时，应以此项大局为第一位问题，其余都是第二位问题。叶挺与顾祝同的会商没能解决任何具体问题。顾祝同同意新四军北移经过苏南，但是不准驻扎停留。至于汤恩伯部的东进，顾祝同说他不知此情。叶挺和项英致电中共中央，表示皖南部队开动需相当时间， 要求中央同意目前暂留皖南，同时积极部署北移之事。
一天之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语气和措辞已经没有商量的余地。一，你们必须准备于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二，西移率一部分需立即出发。三，一切问题需于20天内处理完毕。同一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再次致电叶挺、项英，立即开始分批转移，否则一有战斗发生，非战斗人员及资财势必被打散。延安方面之所以一再催促，是因为有关皖南方向的所有的情报都显示，12月底之前，各路国民党军将完成对新四军的合围。
12月9日，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牒式的命令，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于本年12月31日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1月30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现在黄河以南之第18集团军所有部队限本年12月31日止开到黄河以北地区，距离蒋介石的最后实现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
新四军皖南部队包括军部一个教导团、一个特务团以及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各两个团，总计9000余人。
国民党方面给新四军北移规定了一条路线，出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皖南云岭后，向东偏北方向，沿着码头镇、杨柳铺、孙家埠、毕家桥、朗溪、梅珠镇、南渡镇，进入江苏南部的竹泽桥、水西地区，然后北渡长江到达苏北。这条路线要通过第三战区第52师的防区，为防止意外，新四军制定了一旦受到攻击就深入日军占领区的策略，因为国民党军是不敢往那里追击的。但是12月10日，蒋介石突然命令改变北移路线，要求新四军部队出发后向北偏西，在皖南的铜陵与繁昌之间北渡长江。这是一条陌生的路线，也是一条危险的路线。新四军军部派出精干的侦察兵，携带电台，从铜陵与繁昌之间渡过长江，潜入江北的无为县一带。侦察兵们在沿江20多公里的范围内周密地观测了江水水位，选定了10几个渡江地点，并在当地党组织和民众的协助下，筹集到100多条大小船只，并联络了300多名有经验的船工。但是他们发现长江江面上日军的巡逻舰艇过往频繁，江边据点里的日军和伪军也有准备出动的迹象。
事实证明，皖南的新四军正在走向一个巨大的陷阱。在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牒式的命令的同时，顾祝同调集了7个师8万人的兵力，任命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香为前敌总指挥，准备在新四军渡江后的移动路线上对其实施堵截和袭击。29日，上官云香确定了围歼新四军的作战部署。
尽管新四军的将领们已有相当的戒备，但是仍然不愿相信，也不敢相信蒋介石会下达令中国抗日军队自相残杀的作战命令。新四军的官兵高唱了一首名为《国共进行曲》的歌曲。国民党和共产党现在已站在了一条线上，他们贡献了全部力量，一起走上了抗日的战场，全国精诚团结，促成了中华民族的全民动员，两党亲密合作，发挥了抗战杀敌的坚强力量。 看，抗日高于一切，两党是站在一条线上，他们贡献了全部力量，一起走上了抗日的战场。在当时的国内舆论乃至外国记者看来，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中十分特别的一支。这支部队几乎全部由知识青年组成，官兵要么来自富庶的江南乡村，要么来自上海、南京、杭州等沿江城市，其中还有不少归国参加抗战的青年华侨。这支部队的文化程度之高，在之前中国历史上的各色军队中绝无仅有。他们每个人都有一身军装，包括一顶军帽、一件上衣和一条裤子，同时他们还有一身卫生衫之类的内衣。起床号响过之后，他们在河边蹲成一排用牙粉刷牙的情景令中国的百姓们很是好奇。他们开展各种文化娱乐活动，而行军时就是战士的模样了。重约30多斤的背包是他们的全部财产，一支步枪、一柄刺刀、一条子弹带和100多颗子弹、4颗手榴弹，当然还有一双筷子、一只搪瓷碗、牙刷、牙粉、毛巾和一本书。他们的脚上穿的大多是布鞋或草鞋，女战士的草鞋上有一朵红色的绒花。他们给中国江南的农村带来了新鲜的生活样式和生活态度，他们为百姓开办识字班，宣传抗日主张，讲解平等自由，号召民众觉醒。他们在春种秋收时帮助百姓干活，尽管药品十分紧张，还是为百姓诊病。那些被治好了病的百姓挑着鱼和肉来谢新四军，若是官兵们不收，他们就跪在医院门口不走。新四军受到了广泛的拥护和支持。
更为重要的是，在江南日军占领区的残酷环境中，新四军发动的袭击日军据点的作战，有时候竟然那样的靠近上海、南京和杭州这样的大城市，几乎每场战斗都会引起社会舆论的惊呼和热议。他们被中国江南的报刊称为第一等的抗日军队。
新四军聚集着一群有着崇高信仰的青年。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树增的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演播翟万晨、肖玉，节目编辑小雪、张杰、满超、国石。